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里头看到我们有什么黑暗的地方。你叫今天你的话能够得着我们，你的灵能管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以扫问爸爸，你没有留下可足的福吗？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大哭的。以扫就是他爸爸，就回儿子了，儿啊，我已经给了你的兄弟雅各了，还能为你做什么呢？那个以扫就更哭了，放声痛哭，在这里说了两次。一个大男子就为了爸爸没祝福就哗啦哗啦哭，那在哭的时候又喊了，你只有一样可以祝福吗？求你也给我祝福。如果你认识这个家庭呢，你会很同情以扫，他哭得真的很委屈啊。想想看这个家庭以后好惨啊，兄弟成仇，母子成仇，那个妈妈利百加跟以扫的关系，我相信以后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因为这个事是他利百加这个做妈妈的，做导演，做道具编剧，通通都是他来做欺骗的。雅各这个做儿子的呢，只是做配角而已。所以如果要骗呢，真正骗呢，是利百加去骗以扫，让他祝福以扫。搞清楚这些名字了，以撒跟利百加是爸爸跟妈妈，以扫跟雅各是两个孪生兄弟。想想看这个家庭，以后成仇，20年之后，利百加再见不到自己的雅各，自己心爱的儿子。而且利百加以后还吃很大的苦头，在家里头，因为有两个媳妇，可能这个利百加做汤的时候做牛肉汤，那个媳妇是外邦人嘛，哎呀，觉得加点龙虾好，就放点龙虾在那里，那气死利百加了，因为他们有不洁净的东西的嘛。我就举个例子，就想到他们婆媳之间很难相处。好。利百加以后也见不到自己最爱的儿子雅各，然后搞清楚这四个人的关系了。以撒跟利百加是夫妻，他们的两个双生的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这个家庭仇恨是谁导致的呢？最少三个人都有责任，让以扫受那么大的委屈，三个人都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糊涂的爸爸。这个爸爸糊涂在哪里呢？他以为自己快死了，当时才100岁出头，那两个儿子一个是40岁左右，两个是40来岁，他就以为快死，其实他离开死还有好远啊，他因为他活到180岁啊，所以他100岁出头就以为自己快死，就出主意给自己儿子以扫啊，只给以扫的，你出去给我打野味，你给我吃了野味，我就给你祝福。你想看，他只想到祝福一个儿子，另外那个双生儿子雅各也是他的儿子，可是他没想到这个事，他只跟以扫说要祝福他。那祝福的内容呢，我们也读到了经文的说，是离不开他自己最喜欢的，天上的甘霖给你， 地上的五谷新酒都给你，你的弟弟们都向你下拜，你妈妈的儿子，那以后可能再有儿子吧，都要向你下拜。嗯，这是以撒给以扫的祝福，长子的祝福。这些祝福离不开以撒他的生活圈子，他认为天上甘霖，有地上五谷长出来的，有吃就好了，那是长子祝福。再来是像太子一样，君王一样，所有大家都要拜他的。好，那我相信呢，他会想到他爸爸，因为以撒的爸爸呢是亚伯拉罕，因为很多人都很尊重亚伯拉罕，把他看成是王子一样的地位，所以他想到这个权威好重要啊，所以希望这个长子都有这样的威严、尊荣、权柄。好，这个爸爸呢，只有一种福可以煮。当他大儿子回来，那个爸爸说：“我已经把祝福给了那个雅各了，你再给我祝福啊！”他竟然说不出来耶。这个以撒，他脑子只有想到一个儿子。所以被骗了之后呢，他就不知道再有什么祝福词去祝福第二这个被骗了那个以扫。所以那个儿子大哭的时候，你只有一样可足的福吗？你说他糊涂不糊涂？我们做旁观者的都会想提提以撒，你可以祝福你这个儿子吗？这个第二他被骗了没问题，你就祝福他以后变成野味大王啊，全世界的领袖都要来吃你的，那不就行了吗？同意吗？我们会想到很多点子去帮助这个以撒去说祝福的话，可是以撒呢就是说不出来，因为他的生活空间可能他的想法就是那么多，神也没有感动他说。而且他祝福雅各的时候呢，我相信他用尽全力，用尽他心力，用尽他的信心，通通都给那个儿子，谁知道那个儿子是假的以扫。以撒的糊涂有人可以辩解，说他因为他眼睛失灵啊，他眼睛真的瞎子了，靠摸的，他是靠摸靠闻来过日子。他明明听到声音是雅各的声音，已经怀疑了，可是呢他不信自己的耳朵，他用手摸，就摸着抱着羊毛皮的那个手，用羊毛皮把它抱起来，脖子是也是羊毛皮，他过去摸他的手，一摸他脖子都是羊毛皮。哎呦，这是以扫的身体啊！啊，你想看一个人呢，全身都是羊毛，是蛮可怕的啊。他一摸，不过让他最后做决定去祝福的时候是，他闻到这个人身上的衣服的味道是以扫的衣服的味道，因为以扫整天在户外去打滚，去打猎，所以身上都是一股臭味的。他一闻，以扫的味道。不过最重要，他下决定要祝福的呢是那锅羊肉羹啊。圣经就没有说羊肉羹，只是做好的美味啊。他根本就分不清楚野味跟他老婆做的，都跟人分不清楚。可是他就那个味道一闻，哎呦，什么都行哦。这个人是靠鼻子来做决定的。谁知道他摸的他闻的被自己的闻被自己的摸来骗了，人家骗他结果就很容易骗到了，利百加就知道他的糊涂，所以就能够这样骗他，看中他的弱点。他的糊涂呢还有另外一样，他不信耶和华的预告， 因为在利百加怀孕那两个孩子的时候，肚子里头常常全来矫枉，所以利百加就心神不宁，就跑去问神的心意。神就预言说他肚子里头呢会出两个大族，而且将来出来呢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当时已经说是耶和华将预告将来这两个孩子的前程，那么他应该记得要祝福以扫呢，这个是不合神的预告的，因为以扫是出来，雅各呢是抓住他的脚，所以是两个小朋友一起滑出来，但是一个是抓住他嘴出来的。那大的大家都说是以扫，那以扫也认定自己是长子，以撒也认定他是长子，但是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就是小的地位比长大的大啦。那他忘了神给他预言，那可能是忘了，另外一个是可能他不信啊，不信神这个预言，有可能是忘了。不过他不信也好，忘了也好，他偏爱以扫就偏爱到底，从一出生偏爱，一直到这一刻一百岁了，他祝福自己的长子，以为自己快死了，先给他祝福。可是他这个糊涂，就让以扫失掉了长子的祝福。所以家庭的责任人，第一个，这个爸爸的糊涂，当然爸爸的偏心也会导致家庭的一个仇恨。另外一个责任人，精心聪明的但是又偏心的妈妈，也是导致这个家庭的灾难。利百加呢是很聪明的很精巧的女的，而且她主见很强，计谋很多，办事不拖泥带水，又不怕冒险，这样的女生真的很难得见了。今天她离开娘家，随着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要远嫁到迦南地，去嫁给一个她从没见过的表哥，那个叫以撒。当时她出嫁之前，因为她父母都觉得可以了，就问问利百加，你要不要现在跟老仆人现在走啊，能不能多住几天呢？那他妈妈要求他多住几天，你想想看，一个女儿养了那么大，突然之间要嫁出去，一天之内才发生的事，昨天进来那个老仆人今天要把她带走，这怎么回事啊？当然希望女儿多住几天了。那一般女生呢都会感觉如果太急忙去嫁呢，那就很恨嫁嘛，所以大多数人舍不得，哎呀要哭啊，哎呀我舍不得，都要撞一片，就算很想嫁都要撞一片，对吧，对不对？可是利百加连装都不装，他说我现在就去，你想看我做妈的我都气死了，我希望你多住十天你就马上走。你想看他是很主见强的人，又很大胆的人，很敢冒险的人。好了，他不婆妈一下子就闪婚，我们中国话叫闪婚，连对方个性长得怎么样，眼睛有没有大近视也不知道，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他眼睛真的不是很清楚啊。利百加生双胞胎的时候，他就偏爱小的儿子雅各，很有可能他自己是容貌俊美的，可能重视自己容貌的人呢也会看重自己儿子的容貌。当他第一眼看到出生的以扫呢，我估计把他吓死了，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看雅各是这里没形容他形模样，但是以扫呢就被形容他浑身是毛， 而且全身发红。那你不妨又想想看，我们马上联想到就像猴子，如果长这个东西生出来是这样的样子，你做妈的你不吓死啊？那我就想到这个利百加有可能从小就怕这个孩子。那雅各呢又不一样了，他长得平常人一样的白嘛，而且他很听话，爱住在棚里帐篷里啊。圣经特别描述他们的个性。以扫呢一生从小长大就喜欢动啊动啊，跑到外面去打猎啊，打了一些东西回来就给爸爸吃啊，这是野味嘛。那以扫整天都搞得全身泥，就像动物一样。那雅各呢又乖巧，就懂得在帐篷里陪妈妈做饭，所以很小就能够做红豆汤了啊！你看看不简单嘛。所以雅各呢就得着妈妈的偏心，也因着他可能是爱雅各，你不可以娶外边的那个当地人的女性了，所以雅各真的很听话。他的哥哥以扫呢就已经讨了两个当地人的老婆，那个以扫从来都不会再考虑我们家族，我的爸爸都不能娶当地人，因为爷爷吩咐是不能娶当地女子，他就不管了，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他的妈妈也不管，只是娶了回来之后就家里都一锅粥了。因为他妈妈被气着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你想看他的话留下来。利百加的耳朵又很灵，听到丈夫私下里的跟以扫说，我要吃野味，吃完之后我就给你祝福，她又没有马上冲出来。如果今天的姐妹听到丈夫说了不对啊，很多人都会冲出来啊，还要拿菜刀出来啊。可是她不说话，她竟然就想好怎么编剧，怎么导演，骗这个糊涂老头的那个祝福。她很大胆，给装扮好像以扫的雅各，这个所爱的自己所爱的儿子。因为雅各也很担心，如果爸爸发现那他会诅咒我的。利百加说，担在我身上，我全包了所有诅咒啊。他这样的保证呢，所以雅各就有胆量，就到爸爸的面前装作自己是以扫。他同样犯糊涂，很精明的人犯糊涂。他可能很记得当初他怀孕的时候，耶和华曾经对他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可能很记得。可是他用行骗的手法去成就神的工作，那就是大糊涂。他的糊涂就让他家里头两兄弟成仇，他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负责人。以扫呢还动了杀机要杀弟弟，本来兄弟个性不合那是正常，但是杀弟弟呢，是这个念头起来就因为利百加所做的。那利百加知道这个另外一个儿子要杀雅各，他就想到，走吧雅各，你先走走走走，躲几天。他以为叫儿子躲几天，叫哥哥的气停下来了就没事了。可是叫自己心爱的儿子走了，他一辈子再也见不着雅各了。因为他21年之后雅各才回来，要经过21年，他在那21年里头他已经没了，死了。他为什么那么早死？他老公又那么长命，他很有可能是被气死的，被两个媳妇气死的。 不光是两个媳妇，后来要再多一个媳妇，三个，就以扫娶了三个，两个是当地的赫人，再来是娶了爷爷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那你跟我们可他爷爷的儿子，那儿子就是跟以撒是兄弟啦，只是跟夏甲生的以实玛利，他的女儿玛哈利，娶了有名有姓的啊，可是都不是他们父母教他们这样做，只是以扫他喜欢这么做就怎么做。那你知道吗？如果当时没有像现在的，现在哦，你们儿女的都跑到加拿大来了，你们在国内的父母在国内啊，公公婆婆都在国内，所以你们不体会婆媳住在一起的受气啊。如果你住在一起，你才明白媳妇不好惹，婆婆也不好惹，这个麻烦的。那我就推想了，因为他说了两次我活着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是一百家的话，那就很郁闷啊，这个郁闷的人容易早死。好，这是两个责任人，做父母的都因为偏心。再来一个责任人是雅各了。雅各的名字本来就是叫抓住啊，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啊。他的个人如其名，什么都抓，出生的时候就抓住以扫哥哥的脚，长大到会煮红豆汤的时候呢，就抓机会，哥哥又渴又饿的机会，就做好红豆汤在他面前引诱他，而且还要哥哥起誓才让他喝红豆汤，这是很懂得做生意的人。而且他很想抓住这个长子的名分，抓住那名分抓住不放。名分，今天有谁会计较名分呢？我们都管他的什么名分啊，那个做太太的无所谓，做小蜜也没问题，今天很多人都这样想了，什么名分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现在拥有啊，这是今天人的想法。这个雅各不一样，连名分他都很看重，都要抓。那个时候拿到长子名分是用红豆汤换的，他没有骗的。他换红豆汤的时候，他跟哥哥说，你要起誓给长子名分给我，那我就换红豆汤给你。他是明摆着的，没骗的，只是他哥哥重视那个红豆汤过于那个名分，所以就起誓卖了自己长子名分，就喝了红豆汤，喝了之后喝了起来就走了啊。圣经特别记录他的动作，一点都不后悔的意思，起来喝了走了无所谓。好，那个雅各当时没有什么问题，他只是喜欢那个长子名分，要换，要他起誓，要哥哥起誓换长子名分才给红豆汤。可是这一次呢，他是有份行骗，他是配合他妈妈的想法，他妈妈是主谋，那他就是从谋。旁观者的角度都能够看到以扫家人所犯的糊涂，他们的心计手段，我们还可以说他们有点作恶。以扫都是受害者，是被骗的。那么这个被骗的人有什么责任要负呢？那我们从旁观者看，以扫很可怜，但从神的角度看，公义的神 是怎么判断这个事呢？编写创世纪的人呢，没有在经文上立刻给我们判断这个事儿。我们只有在以后的先知和使徒才大概理解他们的判断，理解他们认识神是怎么判断这事。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有时候理解圣经的一些错误呢，叫我们很轻慢的做了判断，也错判了以扫。以扫的事件经过了1000年之后，犹大人的先知马拉基刚刚读的经文，神爱雅各恶以扫，但是马拉基先知是没有直接说神为什么如此喜爱雅各，为什么如此不喜厌恶以扫，是没说的，只是说神如何去爱雅各，如何去爱以扫，听明白了？那里是没有说为什么，乃是说如何去爱。他爱以扫爱雅各呢，神是如何爱呢？就让他留下来以后还要传扬神的名。可是对以扫的后代呢，怎么误法呢？他们想说重建那个山上的城呢，你要再重建，神还要把它打碎，那些百姓呢还要把它讨伐，让他们归于无有，这是如何神要怎么对付以扫。以扫呢就在马拉基书上面说，可是马拉基呢是没说神啊，你为什么爱雅各恶以扫。另外一位先知俄巴底亚呢就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对付以扫的后代，叫以东。俄巴底亚呢是责备以扫的后代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就是那个祖宗以扫他皮肤红嘛，所以他的后代也叫以东。说这个以东民族啊，在他的兄弟民族以色列被亚述国欺负，其他列国欺负，在被人家欺负自己兄弟国的时候，这个以东民族呢就在那里去，好啊，欺负得好啊，就因为这样的落井下石，对自己兄弟民族，神就指出将来要除掉他们，灭掉他们，如果有剩余的，神都要把它灭掉，所以以东族呢这个民族很快就销声匿迹了。那里只是告诉我们神恶以扫是因为他们以后的后代怎么对待以色列，就告诉我们那个结果，神怎么恶以扫。可是还没讲到为什么。那我们又看使徒保罗了。使徒保罗呢重复引述马拉基的话，神爱雅各恶以扫，就是罗马书第9:13说的。但是保罗引用那句话呢，是在说明神拣选谁就拣选谁，完全是神的主权，也没说以扫该负上什么责任。可是呢，我们现代的读者，其实从马丁路德读那个都开始，从加尔文都是这样读的，就认为这是神绝对的主权，神要救谁就救谁，你没得说的，这是恩典。所以我们就一直这个话呢就深种在我们里头，你不用问了以扫什么问题，你不用问，委屈就委屈，神要拣选就喜欢拣选雅各。但我们今天从一般的公平的角度来看，雅各是个骗子啊，而且他不光是那次骗爸爸，他以后还骗呢。神啊，你为什么容许个骗子以后成为承受救恩的民族呢？为什么你不爱以扫呢？以扫 他长毛也不是他的错，他得爸爸的偏心也不是他的错，他爱动也不是他的错，他也爱爸爸，所以喜欢拿猎物。有时候可能我也想到，有些猫啊，很喜欢那个主人啊，他会在逮一些老鼠之后，就摆到主人的面前，主人睡着了，你就要醒来啊，怎么有老鼠在我面前的？猫抓来的啊，这个姨嫂就像猫一样，就抓了一些野味给爸爸，那爸爸就喜欢野味啊。好，这个爱爸爸的姨嫂也没错嘛。那干嘛神啊，你就恶恶以少爱雅各呢？雅以少有什么责任呢？刚刚我们想到都想不出他有什么问题。还好如果没有希伯来书呢，以少呢是个很委屈的，像我们这些读者呢都会替他不公，让我们难受。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平衡的看法，让读者呢不要被神拣选这个话题掩盖了神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希伯来书就点明以扫的责任，特别是长子名分的责任，也是警醒所有的读者要避免像以扫一样的那个想法作风，免得我们的名分也被丢掉。希伯来书的12章15到17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来读希伯来书12章15到17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要承受父亲的祝福竟被弃绝，虽然豪酷且穷，却得不着门路，使他心意转回，这是你们知道的。希伯来书引述这个事情来警戒所有信耶稣的人。长子名分呢是继承家族的权柄的，就像中国的王朝里头的太子的位置一样，指定他继承权力，所有弟妹都要服从他。在律法书里头呢还特别指明拥有长子名分的呢，所有产业要多分一份。除了拥有指挥弟妹的权柄，是家族土地的继承者，也是属灵敬拜的带领者。以撒给儿子以扫，本来是给以扫的祝福，就包括了肉身供应的充足，还有权力、荣耀、尊贵，还有神同在。因为那个祝福里头说，咒诅你的他会被咒诅，祝福你的他会被诅咒，那是有神同在才会这样。就像亚伯拉罕领受神的祝福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一句话，而且你的弟兄都要跪拜你，你母亲的儿子要跪拜你服侍你，这是权柄跟荣耀尊贵。可是那些祝福话都不是马上看见的，是摸不着的。尊贵多少钱一斤能不能称，权柄荣耀有没有市场价值，我相信今天权柄有市场价值，很多人都会为了升官能够掏一些钱可以继续爬升到那个位置，那是亏落的，那是有市场价值的。 可是在那个时候，你要想想看，以扫当时只有两兄弟，那些祝福话是你的兄弟跪拜你，以扫跟雅各两兄弟是孪生兄弟，他跪拜我，那有啥意思？跪拜就跪拜，有什么意思呢？又没权没势，连土地当时都还没有哎，因为迦南地那个地还没得着啊，又没有马上看见，又摸不着。他们过完那一辈子，以扫跟雅各过完那辈子都没有得着他们要得的东西。相反，以撒祝福他的儿子说，你的兄弟要跪拜你。雅各生平从来没有兄弟向他跪拜，以扫没有向他跪拜，相反是他去跪拜他的哥哥以扫。在21年回来的时候，他看到哥哥带着兵马过来，他知道完了，他连当时连摔跤的力量都没了，因为摔跤那个晚上他大腿筋扭了，所以连摔跤的力都没了。他唯一能做的是在以扫面前跪叩，1年7次的叩拜才到以扫的面前。然后以扫就，这是有真感情的人啊，这个以扫就搂着他弟弟来大哭啊，原谅啊。所以雅各得着的，骗回来得着的祝福呢，雅各那一辈子都没看到实现，是要等到雅各的儿子约瑟就开始看到实现了。约瑟就11个哥哥们都要向他下拜，因为他做了宰相。要再过另外差不多20代的人，到了大卫，那再有很多人向大卫下拜，那是以色列人。还要再过41代，到了耶稣基督，才看到哦，全天下的人向耶稣基督下拜。这个预言要等到耶稣基督才完全的应验。在雅各一生根本没见过那个应验，而且以撒给的祝福说，天上的甘露给你，地上的五谷新酒给你，雅各以后还要经历饥荒啊，所以才会去埃及去避荒啊。好，所以这个祝福呢，不是马上的，是要下一代，可能是很多代之后才看见应验的。以扫呢，本来是承受这个祝福，从人的眼光看是本来意思是从人的眼光看，从神的眼光看不是。希伯来书就说他淫乱的，贪恋世俗的，就以他做例子，就让我们知道当时以扫的想法，他的心胸，他根本就不把长子的名分看在眼里，他不重视这个事，才会用红豆汤去卖，去把他骂啊，为了红豆汤卖了长子名分的。如果他重视这个名分呢，他会忍着饿，又死不了人的人忍饿。可是今天很多人饿就受不了，一边敲筷子，哎呀，怎么还没来呀、啊？怎么还没来？就好像小孩子，今天还有人这样的。可是一个能够承受神祝福的人呢，他对自己的口腹之欲有控制力，不光是口腹之欲，还有性欲有控制力。可是以扫呢，对性欲没控制力，要找当地女的就找当地女的了，要爱红豆汤就红豆汤了，吃了再说，情欲有来了，满足了再说。以扫的问题是在这里， 他不珍惜长子的名分，看来很虚无缥缈的那个长子名分。可是红豆汤是很实在的，马上喝就马上解渴的。我们在怀疑他是不是因为糖尿病啊，就很渴啊，所以特别想喝红豆汤啊。我有时候很渴，我都很想喝红豆汤的。可是没到这个地步嘛，因为他喝了之后起来就走了。他不是说身体复原，他是就是爽一爽啊就走了。这样的人，神就容许几个糊涂人去欺负他，容许他糊涂的爸爸来欺负他，精明但是同样糊涂的妈妈，还有一个心机很重的弟弟来欺负他。我相信今天神同样做同样的事，你重视他的祝福，神就将你重视的给你。但是在重视他的祝福那个名分，基督徒是个名分，神儿女是个名分，君尊的祭司是个名分，被拣选的族类只是个名分。而且这个名分我们今天都 who care 不管了、啊、谁有在你的卡片啊，那名片上面写黄志奇基督徒有没有，我自己没印这样印刷这个 title， 你有没有印？我们不在乎这个事。如果你不在乎基督的永生，不在乎神儿女的名分，你爱做啥就做啥，好啊。那神的祝福，虽然你有人被称你是长子，称你是神的儿女，人称你是基督徒，可是就得不着那个祝福，除非你重视这个祝福。属神的事呢，往往都和属肉体的事是敌对的。属肉体的事呢，往往是满足我们的感官，让人可以马上摸得到、尝得到。那属神的事呢，或者是要属灵的事呢，需要你用心去想、去聆听，听了之后还要信，还要等候哎，等候那个祝福是逐步的来临的。那个诗歌说：“义人的路。”渐渐照明，是越照越亮，是渐渐的，不会说一人的路我今天我觉知了我就马上光明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些重视神话语要求的人呢，他们在各种感官欲望冲动要来的时候，他们会控制，不会在不当的时间、不合适的场合找不合适的人去满足的。他们知道那是会羞辱神的，他们会为了尊重神的心意去克服自己的欲望。主耶稣工作之前，出来工作之前，他是先经过40天的禁食，在极饿的时候，他面对那个诱惑，你把面包变成石头吧。他用神的话语回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神看，耶稣看重的是神的话语，这是看重长子名分的人。以后的使徒们呢，你看他们克服很多艰难的，有些像保罗宁愿不结婚，他就为了主的缘故，因为他知道如果有婚姻呢，他以后要讨好那个太太，他又更难主他的工作。以扫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反面的教材，叫我们领受神儿女祝福的人呢，要察觉，凡淫乱的、贪恋世俗，结果他就失掉这个祝福，就要谨慎啦。 不要以为神拣选就可以随意轻慢，能不能承受祝福啊，原来是有你的责任，有我的责任，我们都要承担的。好，我们一起祷告。求天父帮助，让我们知道有什么地方我们欲望没有控制，我们被自己的肉体来支配，就叫我们也知道有什么话语是你一直在跟我们说，反复跟我们说，可是我们心里却是拒绝。主啊，你就光照我们，叫我们察觉，能够拒绝那些不合你心意的欲望，配合你的心意过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